雍亲王胤禛，他就怕出事，结果出事了。向他禀报事情的人一说，同林界看玲珑岛至今未回，雍亲王是半晌无言呐、啊。哎呀，还说呢，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本爵，我也不活着了。雍亲王眼珠子都红了，在这上千名的英雄好汉当中，抽出来400挂零的人，列队到江边，租用民船，是打鱼的那民船的，全包起来了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就这样领了一支队伍赶奔八卦山，等他们到八卦山的船队早都恭候多时了。众人把雍亲王接上飞虎舟，正中央摆了把椅子让他坐下，老少英雄过来参见王驾。雍亲王往左右看看，独不见佟林，那心都碎了。他问大伙，各位侠客爷，你说海川能不能出事啊？说呀，海川能不能出事？北侠只好过来安慰。王家千岁，只管忘安，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一定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不会有事的。南侠也说，无量天尊，王家放心，贫道会蚂蚁神像，已经给他算了一卦，海川不会有事的。哎，大愿如此。既然人马已经集合齐了，赶紧赶奔玲珑岛吧。是，就等王爷您呢。各位啊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我说咱们两方面加一块儿，能有1000多号，太有了。这么多人，没个负责的怎么能行呢？你们选拔一个当家人吧。爷，我们早都推选好了，这个当家人非爷莫属，就是您了。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，您现在也可以说是水军都督，我们大家听您的。我，哎呀，我哪会领兵带队指挥战斗？王爷，您别客气了。海川平日没少跟我们讲，您了熟读兵书，孙子兵法，您都啃烂了都。您还客气什么？指挥这点人，在您身上来说，信手得来。王爷，您就别客气了。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愧领了。雍亲王怀抱令旗令箭，往虎头舟正中央椅子上一坐，两边的船只雁翅排开。雍亲王吩咐一声，擂鼓开船。咕噜噜噜噜，鼓响三通，这船队就开动，是直奔玲珑岛。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多的船，是压江而来。路上无话，到了玲珑岛的正岛。正岛是哪东边？这是属于正面，也是属于前边。船只抛锚，雁翅拍开，唯独雍亲王这只坐船往前探出一块去。胤禛站起身形，打凉棚观看玲珑岛啊。啊、哦，这个岛子长得可是形可特殊啊，根儿细脑袋大，戳在江心跟独头钻那个形式差不多少。我们海川就在这里面呢，不知是死是活，是被擒了，是遭了不测了。 海川呐、啊，你知道我胤禛来了不？哪怕我们把岛子给打平，也要查看个水落石出。海川没事，我们把你救出虎口；海川一旦遭了不测，我要把这里的人是斩尽诛绝，一个不留啊！江水染红了也得给海川报仇。您瞅瞅这爷俩什么教训？雍亲王对佟林呢，120个够意思。这玩可不是演戏啊，这是发自内心的。雍亲王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讨战！”这头一讨的骂阵，山上的人禀报司徒郎了。司徒郎冷笑了一声：“他妈的来的！世界上真有这种不知死的人？”他也没打听打听我司徒朗何许人也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叫他们有来无回。来人，准备战船亮队。法禅在旁边一听过来了：“阿弥陀佛，大哥且慢。哎，什么事兄弟？不能亮队。据方才报事的人讲，他们人多势众啊，我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。以贫僧之见，我们这座玲珑岛易守而难攻，您了干脆就不勒他，也不理他，闭门不战，他爱怎么叫唤怎么叫唤，爱怎么咋呼怎么咋呼，靠近了咱就揍他。到了时候他自然就退去了，咱们这就叫以逸待劳。我大哥何必亲自领兵出战呢？法禅呐、啊、我明白了，你是一年惊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你是不是叫那伙人把你吓怕了？干什么不打呀？我要闭门不战，那等于贪生怕死。今天我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的厉害，这话我说了算，你少插言。列队。司徒朗就是这么个脾气，说一不二，吐吐嘛是个兵，法禅怎敢再说话呀？何况这也不是他家，他跑这住着是客行，求人家庇护，这就更显得心虚，不敢多言了。外边列了队，司徒朗抱着日月五星轮，带着强硬的十几个保镖，登上飞虎舟，来到江面。两军队员，司徒朗在椅子上蹲着，这位没人形，抓耳挠腮的，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蹲着的。他往对面看了一看，哎，法禅呐，弥陀佛，我对面椅子上坐那个抱旗子那个，他谁？法禅看了看，啊，大哥。这就是佟林的靠山呢、啊，固山多罗贝勒，雍亲王胤禛，当今皇帝的四儿子。佟林要不靠着他，能有今天吗？啊，嘿嘿，他也来了，听我的啊，抓活的，我把国家四皇子生擒活拿。我瞅瞅他跟咱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。呵呵，来的人头挺齐呀、啊、大概都来了。哇，对面 哪个是头？跟我说几句话吗？永亲王一看呢，一闪了头，在椅子上蹲着，摇头晃脑，咋咋呼呼的，不知道他说什么。永亲王问身边的众人：“这个人是谁？”李坤赶紧介绍：“爷，这就是司徒朗啊，他就是玲珑岛的岛主。”不是东西，偌大年纪连个稳当劲儿都没有，搬不倒骑兔子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此人乃罪魁祸首，绝不能叫他逍遥法外。李坤，过去跟他搭话。谢谢爷。李坤站在船头上，点手换小船，小船到了江心，离着大船不远，李坤飞身行上了小船，这船只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刷啦一打行，李坤这才说话：“司徒朗，我李坤跟你说话。”司徒朗往前凑了凑，站在船头上低头看看，啊，我当是谁呢？李坤呢？问李坤呢？我跟谁说话？我不能跟你说话。为什么呢？你是个软骨头，你不配跟这人们说话。我得找那英雄好汉，你给我滚回去。滚！那李坤叫混元侠呀，当着两方面那么多的人叫司徒朗，羞臊一顿，实在有点挂不住，不由得火旺上撞，用手点指司徒朗：“呸！我姓司徒的，这个地方还有你讲话的地方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李坤念及前情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似乎是一师之徒，所以我李坤拿师兄那样对待你。咱们甭说别的，自从你占据玲珑岛之后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我们运送的物资船队，只要在你玲珑岛过，你不问青红皂白，一律扣留。有这事儿吧？我们从外地运来的马匹牛羊，路过玲珑岛，你也见面分一半，你是分文不花，有你这么干的？我手下人不服，哎，我李坤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拿你当亲人，你沾点便宜算不得什么，甚至你有时候无理扣留我的船只，扣留我八卦山的弟兄，我也好言相待，始终没跟你翻过脸。没想到你今天做出这种事儿来，咱这么说，你要仍然做那些事儿，我还不问，我还不理，我可以吃亏让人。但是你收留了法禅，收留了韩宝、吴志广，触及了国法了，我不能答应啊，我不能背这个黑锅。我说司徒朗啊，你最聪明不过，你看一看今天是什么形势，你司徒朗再能耐，手大你能捂得过天来吗？韩宝、吴志广还跑得了吗？我希望你看清形势，彻底悔悟，现在你回头还来得及。你发话，把韩宝、吴志广牵出来，把国宝交出来，念你是个浑人，我在雍亲王面前多跟你加几句美言，或许免去你的罪名。相反的，司徒朗啊，你可要自讨苦吃，休怪我李坤没及时向你提醒。
闭住你的臭嘴，我弟兄们埋汰要他的狗命。
他这一发话，后边有人说话了：“
大哥，
杀鸡焉用牛刀啊？对付他，有我们弟兄几人足矣。”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五爷韩忠、韩殿远。再看韩忠，手擎巨齿飞镰、大砍刀，点手换小船，飞身擒，跳在小船上，一掉头是直奔李坤而来。那位说：“他怎么敢以小反上？您那是不了解内情，从表面上看，八卦山八位庄主，大爷说了算，大爷是一把手吗？这八个人哪来的都有，长短不齐。你别看称兄论弟，实质一转脸，谁也不服谁。韩忠自以为就凭我的能耐应当做八卦山头把金交椅，但是李坤坐下来没办法呀，我强兵不压主，只好委屈委屈给他当副手。假如利用这机会把李坤给废了，辅夺八卦山，说不定我就坐上头把金交椅。那八卦山的地方好啊，修了好几十年呢，什么都现成的，我重返八卦山是坐享其成。你说这人是个野心家不？这就叫利令智昏，光看利没看着害。多么聪明的人呢，也难免犯这毛病。所以古人呢说了那么两句话：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。韩忠就是这么一种人，船快无非，跟李坤的小船打了对头了。韩忠把三角眼一瞪：“大哥，认识小弟吧？老五，嘿嘿，是我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，想不到咱们弟兄败了教训，追其根源，全怨哥哥你骨头太软呐，你耳软心怀，你一听这铜林把你下马爪了，什么铜林岭的那些骚干零碎，一败八卦山你不知所措了，什么五阵不输赢，你给自己找借口，你要出卖我们哥们弟兄，你要出卖我们这一万多人，兄弟，我对你是十分不满。我大哥，现在我还叫你一声哥，我希望你赶紧回去把你的小包收拾收拾，从此隐居山林，武林之中除名，再别倒弯，再别报号了，你给我们八卦山八个庄主丢人呢，你！你是贪生怕死之辈呀、啊！这人们不是说，你看看，不怕硬的。虽然你们来了大队人马，司徒郎老哥哥在后头给我们撑腰，这人们挺着胸脯，不畏强暴，不像你似的给丛林这伙人当了哈巴口。简直我说的这都替你臊的，我脸上都发烧啊！我呀，李坤呐、啊，你还想知吧知吧吧？嗯，如果动手，五爷奉陪。李坤一听这话，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儿，嘿，简直世上没有后悔药，要有花多少钱我都买去。心中暗想：好你一个韩忠、韩殿远呐、啊，真是忘恩负义之辈！你就忘了15年前，你正走背点儿，你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把你留在八卦山呢、啊，给你娶妻， 给你安排住处，提了小辫往上提拔你，叫你做了第五把金交椅，到头来你是忘恩负义，血口喷人，这种人纯属白眼狼，干脆伸手得了。没等伸手呢，后边又来一只快船，水打船帮，船压水浪，七快如飞，哗就到了。船头上有一人高声喊喝：“庄主，兄弟，用不着你伸手，闪退一旁，交给玉兄了。”李浑回头一看，谁呀？北侠秋乾。邱佩宇提着大宝剑赶到了，李坤点了点头，小船一没，回归本队，把韩忠就交给北侠了。你要说北侠干嘛半截腰插一杠子？有原因。北侠在大船上站着，听李坤跟韩忠两个人谈话，哥哥长兄弟短，哎，他听着不爱听。另外他深知混元侠李坤最重义气呀，恐怕他不忍下手。北侠看出来今天呢是一场血战，手软不行，幽亲王也不能通过。想到这，点手换小船，才来到两军阵。李坤那是干什么的？一看就明白了，心说也好，我呀真不忍心下手，我这一辈子吃亏让人，只许他不仁，不许我不义，那就让给北侠吧。就这样李坤回归本队，单说北侠秋天晃掌中碌碌大宝剑一道寒光，但韩忠时任老朽否？哈哈啊！北侠客，怎么想跟韩某伸伸手过过招吗？正是，韩忠啊，咱们都是练武的，心里头都有数，你掂掂分量，你那两下是不是我的对手？要觉着不行，你赶紧回去替换旁人，你叫司徒朗过去，你别做他的替死鬼。阿培，老匹夫，你快过来受死了。